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于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稀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憋气不了。然后主耶稣就二十八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好，我想我们就继续的交通153条鱼。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主的确开了一个眼，开了一个人的眼睛，他不只是眼睛瞎的，而且呢他是不会说话，他是哑巴。结果呢主医治了他，同时呢从他身上就把鬼赶出去了。那么这段圣经我们说过是在主耶稣他在所有的病人里面，我们的他一共赶一共医治好了七个瞎子，所以我们就看主怎么来调这七条人。那么我们知道，虽然有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病人呢的病例有12种，那么结果其中有一种就是主医治了瞎眼的。那么我们想过，在这么多这七个瞎眼里面，最早得到医治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而这个只有马太福音记载。那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所在的地方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段圣经似乎告诉我们说，刚好是主耶稣刚刚到了加利利，他起头一段时间他是被打发被差遣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所以他就走遍了所有的会堂，结果没有想到最后他还是被弃绝。他在安息日在会堂里医治了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结果呢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当局呢就商议要怎么样可以出去除灭耶稣，所以他们完全弃绝我们的主。所以根据马可福音，我们的主就退到海边去。但虽然这样，但是呢有很多人就从犹太地，从耶路撒冷，从约旦河外，然后从腓罗西顿各地，他们都有人带着病人来到主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虽然他被弃绝，但是主在海边，主在旷野，他仍旧医病赶鬼，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马可福音给我们做了个总结，知道说我们的主第一段他是要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结果他被弃绝了，所以呢我们的主就退到海边去。那么虽然如此，但是各地的人统统来了。那么马太福音呢就把这个故事做个总结。那么首先呢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的主被弃绝了，但是神没有弃绝他，虽然人否认他，但是我们的主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亲爱心所喜悦。你看这在马可没有这样讲，在别的福音书没有这样，所以马太福音呢这里给我们看他那个次序是个道理的次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不只告诉我们说主在会堂里面医治了枯干的手，而且他同时告诉我们说，哎，他这个结果主医好了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把他病好了，但又嘱咐他们说不要给他传名。那为什么不要给他传名呢？我们等一等就知道了。这里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我的仆人当时是他的弥赛亚说的，所以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主医病，那么病好了，为什么他不要给人传名呢？是传什么名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还没有得到荣耀，我们的主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要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以前，他是不正经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就解释说，为什么我们的主他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们传名，因为这正是神的仆人的特点。虽然他工作，虽然他轰轰烈烈在那里工作，但他不正经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做了那么多好像一点也没有做过一样。这就刚好证明给我们看见这个弥赛亚是怎样的弥赛亚。然后呢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亚桑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他见到这些病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都是亚桑的芦苇，他也知道他们是江山的灯火。 那世人说你只要碰了亚当的围，他就没有剩余价值，就把它折断了。这就是你知道说，这就特别你讲到这个物竞天择的时候，特别你讲到进化论，讲到这个世界如果从唯物的角度来看，都在那这个在那争取生存，那你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剩余的价值。所以这些病人在有的人眼光中来看，就把它折断就好，但是我们就是不折断。江残的灯火，我们说过江残的灯火，那因为灯没有油了，然后慢慢灯芯就开始冒烟了，那这个时候对于空气来讲是不好的，所以普通人就把它吹灭了。但是我们的主看见这些江残的灯火冒烟，每一个都是冒烟的，他们有吹灭。为什么？因为主知道他们都被罪恶，都被罪，都他们都做了罪的奴仆。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就罪就进入世界，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很明显的，人的遭遇、人的前途就是死亡。但在整个往坟墓前进的过程里面，一定要经过软弱的过程。是什么叫我们软弱的？是病叫我们软弱的。所以你看，你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病，那么我们的主呢，他不折断也不摧灭，等到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那么这就是在十字架上说，在十字架上你看他实在施行公理，一面你看见他在十字架上叫神的爱，满足神的爱，另一面也满足公理，也满足神的正义。所以我们的这只是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就得胜了。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目的是要做我们的救主，目的要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但是在这以前，他先做我们的朋友。在十字架上他对付的是病源病根，但在医治我们这人疾病的时候，乃是医治病状。所以你看见有的瞎眼的，有的瘸腿的，有的哑巴，这都是病状，这都是证明说这个人不是有病，而这个人有罪，这个人是个罪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得着他们，怎么医治他们。好，那么现在呢，就在这个当节骨眼，就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主医治了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呢，第一他是被鬼附的，第二呢他的确是生病的。那生什么病呢？是又瞎又哑的人。那么好，那么结果呢，到了主耶稣就医治他，那么结果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结果众人都稀奇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意思什么呢？这不是大卫的儿子吗？我们讲过原文不是祖孙，原文是儿子。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知道说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讲的大卫的儿子，不光讲的主耶稣，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有一天主耶稣就问弥赛亚，问这个法利赛人说，那么圣经里面说到基督的时候是说谁的儿子呢？他们的回答都很正确，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原来大卫的儿子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所以这一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主医治了一个又瞎又哑的人，而且是一个被鬼附的。所以在他身上神做了两个工，主做了两个工作，一个是医病，一个是赶鬼，都在里面了，都在里面了。但是呢，为什么主医病赶鬼？我们讲过，因为这些被鬼附的也好，这些病了的人也好，我们知道说他们所就证明他们是罪人，所以显出来不过是病状。但主耶稣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主耶稣医治这个病。但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并不停留在医治身上。所以很多人今天呢讲到我们病要得到医治，要凭信心，他的重点都是重在我们病得的医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医治他们的目的是要叫什么？要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认识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感谢主，现在有人，现在你看见吗？等到这瞎眼的可以看见了，哑巴能够说话了，结果这些人眼睛开启了。为什么眼睛开启了呢？因为他们读旧约的圣经，他们读旧约圣经，他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在旧约有一个神迹一定是没有的，就是眼瞎眼看见，这个神迹一定没有的。所以只有谁能够叫瞎眼能看见呢？就是旧约很多别的神迹，但有一个神迹是没有的，就是没有一个叫瞎眼看见的。所以将来呢， 有，那么在旧约虽然没有这个叫瞎眼看见的记载，但是有关于瞎眼看见的预言。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呢？他只要开了一眼睛，就肯定他是弥赛亚。那么如果大家读弥赛亚35章的话，那么弥赛亚的病人，他不只是叫瞎眼能看见，而叫聋子能够听见，然后叫是瘸子能起来行走，还要叫哑巴能够歌唱。所以我们看见，这就为什么我们主来到地上碰到的是聋子，碰到的是瞎子，也碰到的是哑巴，也碰到的是瘸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都是弥赛亚来还要做的工作，所以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等到这个典型的例子，那么主明明就马太明明给我们看见，你看等到病医好了以后，就许多人眼睛开了，许多人看见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不是大卫的儿子吗？这不是旧约圣经里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眼睛开启，他们惊奇的从来没有过，现在看见一个哑巴又说话而又看见。那么不要忘记，这些人到底他们受过神话语的教导，他们想起旧约神的话，他们就说，这不是大卫的儿子吗？但是没有想到，那真正那些好像比他们懂得圣经更多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所以他们昧着良心说，我们的主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主说，亵渎人子的，就是干犯人子，说话干犯人子还可以得赦免，但是如果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因为他明明知道这是明明知道是弥赛亚，他不相信，他硬着良心不相信，然后呢就昧着良心说，我们的主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你看，这就是一段很重要的一段，但这一段就引给我们看，哦，原来在我们知道说开人的眼睛这个神迹只有弥赛亚可以行。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你怎么知道？因为前面明明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明明给我们看见亚当芦苇不折断，加上灯火它不熄灭。所以虽然是病，虽然是痛，虽然主医了他们的病，但背后有个原因的。为什么现在这个病人怎么好的？这个病人是在弥赛亚的手里好的，是弥赛亚开了他们的眼睛，所以他们才说，这不是大卫的儿子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的主的名声就传出去。那次主做这个事的，有的人从特罗西顿来，有的呢从这个犹太地和约旦河外来。那弟兄姊妹，那这些人因为从各个地方来，所以他们就知道了，哦，原来我们的主就是基督，他就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呢他能开人的眼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四福音讲到那些瞎子的时候，他每次他们祷告的时候都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们，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原因在哪里呢？他们从哪里学来的呢？他们从哪里明白的呢？就是从马太福音这一段开始明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瞎子能看见，这是什么？这个乃是这不是普通的解释，这个在旧约没有，从来没有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那个第9章那里不是有一个生来是瞎子，他怎么说呢？他说的非常好，他是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那法利赛一点都不能反驳他，因为他们找不出一个例子来说是在旧约或者一直到现在有人眼睛开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紧张，他们慌得不得了，紧张得不得了，因为是要他们的命了。你要这样能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根本办不到了。所以昧着良心就做了许许多多事。所以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清楚，而且这里同时给我们看主为什么要医治我们。主每次医治我们的目的是要开我们，真正要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他是基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我们病好了，结果呢我们还是只是病好了，然后做见证，啊，我的病好了，好像 那就完了。那弟兄姊妹，主的目的不是这样，主的目的是最终要开我们眼睛，看见他是基督。所以然后你看见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哦，现在就明白了，这个我的仆人是受苦的仆人， 那么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那个仆人是受苦的仆人，所以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根本神的仆人一定荣耀，弥赛亚一定荣耀，不可能受苦的。所以现在呢，等到他们先得到医治，你看有一个个瞎子得到医治，然后最后看见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好，他先是认识他们是基督，但是呢，哦，原来这个基督是为我们受苦的。那这个时候等到我们的主为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果然把病源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瞎眼的在他身上得的医治，这个最大的医治是他里面的眼睛开始，那才是真正大的医治，才是最根本的医治。所以十字架是最根的，十字架是追到源头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说过，主在做人的救主之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所以他就医治了这么多的病。那么这个呢，就是七个瞎子的故事里面的第一个例子。所以这个呢，等于打头阵，这就给我们看解释说，为什么后面我们碰到那些瞎子，他们都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是这样的情形。好了，那么这个清楚以后，那么这个是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就要跳回到第九章。那么按道理来讲，十二章应该在后啊，时间在后啊，那么第九章时间应该在前呢。那其实我们今天早晨解释过，马太福音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它是按照道理的次序，它凡是道理相同的就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为着道理的完整，叫我们能明白这个启示。所以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但马可是，所以当我们读完了马可福音，我们就能把它整理出来。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回到另外一个例子，那么是第九章。第九章呢，你看有两个瞎子，这两个瞎子是哪里的瞎子呢？是加百农的瞎子。瞎子，那么这个时间点在哪里呢？这个时间点很明显，就是这个时间点很明显呢，就是在主耶稣不是他这个在有一次在船上遇见风暴嘛，然后到了对岸，对岸呢结果就把这个鬼呢就赶到这个猪群里面去了，然后他回来就回到加百农，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时候发生的事。那么他一上岸了以后，那么他先是医治一个，他目的是要去医治管会堂的女儿，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死了。结果呢刚好碰到一个血漏的妇人，那么血漏的妇人他一共血漏了12年，结果那个女孩子也刚好12岁，所以这两个故事是紧紧接在一起的。好，那么只有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叫人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你看呢，我们的主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不光是旧约有，新约有，旧约也有的。你看你，我们也读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好了，那么好，但是现在呢，等到讲到主医好了血漏的妇人，他医好了管会堂的女儿，所以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所以现在我们看主怎么医治这些瞎子，主怎么得着这些鱼。那么27节，马太福音第九章27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我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故事根本是在第十二章故事以，这十二章故事以后。所以我们说过，就是因为主退到海边去，许多人从各个地方四方来让主耶稣得了医治。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结果有个又瞎又哑的得了医治了，所以大家说这不是那个莫非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大家眼睛都开启了，大家都知道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现在呢，尤其是瞎子，我说过瞎子不知道有没有瞎子公会，但是不管怎么传来传去，所以你看好了，你碰到圣经里讲的瞎子，他们几乎是一个公式，他们几乎是一个祷告的，他们怎么说呢？是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你到意大利去，你看见一般就是从欧洲过，从温州来的，你看他们的祷告是一个模式，到最后一定是靠主圣灵，一定是四个字，靠主圣灵。所以你就知道说，哎，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蒙了恩典了，所以每个人祷告都是一样的。那么现在也是这样，这些瞎子们呢，那么他们听说有人能开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个一定什么？一定只有基督来做的，一定只有弥赛亚可以做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等到下次一听说主耶稣经过，那么他知道说这个人是救主，这个人能医治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结果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呢，大概是靠，因为前面说管会堂的女儿嘛，家女儿，所以呢，那个家应该离会堂不远的。那么刚好彼得的家呢，我们就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离开会堂也不远。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他们从那里往前走，那么就在那一带往前走的时候，有两个小孩就跟着他，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么结果呢，耶稣就进了房子，进了大概进了彼得的房子，所以瞎子呢就来到他眼前。那么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什么？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稀奇不稀奇？”他们只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只是大卫的儿子。基督啊，你可怜我们吧。那为什么讲可怜呢？当然他的意思就是开眼睛，所以你看他们没有说开我们的眼睛，那么但是主立刻就知道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他们的眼睛得开，所以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所以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你看这一次主医治他们是摸他们的眼睛，然后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他们眼睛就开。所以感谢主，前面我们所说第十二章的例子，主没有告诉我们他眼睛怎么开的，主只是告诉我们他好像先是嘴会讲话，你看见吗？那个哑巴先会说话，然后眼睛又看见，所以他不是先开了眼睛哑巴才说话，那个好像是哑巴先说话，然后呢，哎，眼睛又看见。那么我们看见说很明显，所以他们惊奇的不得了，他们说这个莫非是大卫的儿子，果然是大卫的儿子，他果然是基督，我们说过了、所以呢现在你看，等到了后来主耶稣进到加百农的时候，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他们的眼睛就开，然后耶稣就切切的嘱咐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那为什么主这样做呢？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正是因为他是弥赛亚，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是他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叫人知道。那当然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主我们知道主行神迹，当然证明他是弥赛亚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正式的主启示他是基督，是他把门徒们带到了黑门山下，带到了该撒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么那个时候呢，主才第一次的显，主才第一次的，然后在第一次的让彼得承认，代表所有的门徒承认他就是基督。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才是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启示他自己，然后才给我们看见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等等等等。但在这以前，我们看见他都是嘱咐他们说：“你要小心，不可以叫人知道。”这当然有好几个原因，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第一，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不正经不宣扬，所以在路上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做了许多，他从来不张扬自己，他总是把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要商议要杀害他。那么当然如果你到所有眼睛被开启，很明显他显在众人面前他是基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加利利，尤其在西律的境内，你看见吗？那么我们知道的仇敌四部，他们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就借助西律的势力要杀害我们的主，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知道所以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叫人知道。那么等到后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次主的确把他的启示给了门徒，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已经不是在加利利的境内，不是在西律的境内，是在什么，我们知道他我们知道说西律有个弟，那么就这个就是腓立比，我们知道这个这其实有个弟就叫腓立比，所以呢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已经不在他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的主嘱咐他们要小心不要传出去，有好几面的意思。 那一面他是神的仆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要追杀我们，他们一定要商议怎么样来杀害他。我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乃是等到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儿，证明他的确是基督，他的确被神右手高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他开了他们的眼睛，但主本身你们要小心。为什么？因为如果以开眼睛这个事传出去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基督，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主就切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两个瞎子在加百农被医治了，主得住这两条鱼，那么因为他是弥赛亚，开了他们的眼睛。那么好了，这是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加百农的两个瞎子。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今天我们看过的，我们好不好再回头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子。那个瞎子呢是生下来是瞎子的，生下来是瞎子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当我们主医好了一个瞎子的时候，他的医治的方法有一点不同，很特别。你看见呢，他怎么医好这个人的呢？他就吐唾沫在地上，然后唾沫呢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那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解释，有的人解释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那么深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主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那然后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那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一起回过头他就看见了。那么这个就是瞎子的故事。那么到底主怎么叫他好的，他不明白。那么在人来看呢，你把唾沫吐在地上，然后再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反而好像把病情变得更严重了。但这个时候呢，就看瞎子能不能顺服。如果瞎子能够顺服，他真的能到希罗亚池子。希罗亚池子是什么意思？是奉差遣的事，他要去一洗他就好。所以这里不只相信，这里还是顺服。所以在整个开眼睛的过程里，虽然瞎子不明白为什么主这样做，但他有一件事他知道的，我顺服，他叫我去希罗亚池子，我就去希罗亚池子。那么其实呢，大概主遇见他的时候大概在圣殿，你如果看前后文呢，大概在圣殿，大概在圣殿附近。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主医好了他以后呢，主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到哪里去呢？就到这个希罗亚池子去。那么希罗亚池子跟圣殿呢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不能分开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过祝棚节的时候，那么他们所有的祭司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去取水，去取水。所以呢，我们知道到了祝棚节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的祭司一定要带着百姓，然后浩浩荡荡的，那么从圣殿然后一直跑跑跑跑到希罗亚池子。那么希罗亚池子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稍微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应该可以看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如果大家是两节式圣经哈，你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有个图。OK， 你如果看那个图的话哈，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很明显，耶路撒冷圣殿是在山上，那个山叫做摩利亚山。那其实那个山是东山，这个东山的西边还叫西山，然后东山这个西山中间有一个河，有一个谷，那么这个就整个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严格说来就是东山跟西山。那么东山的这个山叫摩利亚山，它呢是南北向的，你看见吗？是南北向。那南我现在这个你往这个上面去，那么你看你往上面去就往北啊，这个是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山谷靠近山谷这个部分是朝东啊，所以你看的是朝东。所以呢，大家就知道，那么这个是圣殿，圣殿在哪里？那么到底刚才所说的希罗亚池在哪里呢？他们多半主要是医治好病是在圣殿。那么然后呢，他就往南走，南走走走走走到，然后呢，你就发现说，你越走这个山呢越矮， 就这个山，因为整个的这个摩利亚山呢，这个最高地方是哥哥他山，哥哥他山就在这个摩利亚山的北边，圣殿山的北边，主要在那钉十字架的，那是最高。然后呢，越来就越低。所以他们当初这个盖圣殿的时候啊，他们是在山底下，就在那个摩利亚山里面去凿一块块的石头，然后把石头凿好以后呢，然后他就从哥哥他那个地方就往那个摩利亚山这边滑。那为什么能够滑呢？因为一个高一个低嘛，所以用这个地心吸力就很自然就把它滑到了摩利亚山，然后就把圣殿就盖起来了。但如果你再往下滑的话，就滑到更矮的山，那个山叫做锡安山。所以如果你再往慢慢往山谷这个方向去的话，哎，你就知道你就晓得说，哦，原来你就晓得说，哦，这个什么那个在那个地方也叫锡安山，很小的一座山。那么那个山呢叫做那个希洛亚池子呢叫做希洛亚池子。希伯来是在希伯来文的希万，这希万呢，你仔细听听，跟西安是很靠近的，所以这个希洛亚池严格说来就等于是西安的池子，就是西安山。所以大卫最早的时候，他的皇宫不是在他起头，圣殿不在这，他起头根本他的王宫在底下，所以那个叫大卫的城，大卫的城。那大卫的城呢，只有一个水泉，那个水叫基逊泉。那么从那个泉呢，后来就流到一个池子，那个池子就叫希罗亚池子，希罗亚池子。那么大家看呢、啊，你看这个门，你看这个不是这个在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你看这个等于这个人站在哪？站在橄榄山来看圣殿。好了，所以你看这摩利亚山呢，这沿着山边呢不是有城墙吗？这边上面一点是圣殿的城墙。但圣殿的城墙同时也是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慢慢慢慢在往南走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么好了，就不在圣殿的城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慢慢慢慢在往最低的地方，那个时候就移到了希罗亚池子。那希罗亚池子不仅有个门，那个门叫什么？叫做水门。水门。那为什么水门呢？就是因为它靠近希罗亚池子。所以你想，每次主耶稣啊，他在伯大尼过夜，伯大尼第二天他不到圣殿去，他怎么走的呢？他多半就是从这边是橄榄山，那么这个伯大尼在橄榄山的后山，那么前山是对着耶路撒冷，后山是背着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想到，每天晚上，然后主耶稣从伯大尼出发，然后呢就往山谷走。山谷走了以后，你看他一直这样下来，走走走走走，就沿着西龙谷往下走走，然后你看他就沿着这个墙啊一直这样走下来，那么走那个水门的地方他就进去了。那就是靠近哪里呢？就是靠近西罗亚的池子，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叫做水门，叫 Watergate。 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到这个尼西米的时候，主耶稣圣尼西米不是重建城墙吗？那个不是圣殿的墙，不要弄错了，那个墙是圣城的墙，耶路撒冷的墙。所以呢，如果你要进城的话，那么主耶稣进城也好，骑着驴子进去啊，怎么进去的？不要忘记，都是从水门进去，都是从哪里进去的？都是从这个希罗亚池子那里进去，那个附近进去的。所以这样地理上，我想大家就清楚了。所以现在有一条路啊，那条路是什么？那条路就是从希罗亚池子，然后呢，可以往上走的。上走，然后从这个整个圣殿南边进去的，所以所有朝圣的人到耶路撒冷去的人，他们都是从南门进去，都从南门进去的。那南门进去以前，他们要洁净自己，一定要洁净自己。那么怎么洁净自己呢？所以他们多半从水门进去，然后呢，有一个池子叫希洛亚池子。那个时候呢，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可以最少能容纳3000人在一起，在池子里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他们要洁净他们自己？所以几千人要去朝圣以前，要到耶路撒冷去以前，他们第一件事情要洁净他们自己。所以呢，你看你到了水门，到了希罗亚池子附近，他们就在那做洁净，然后洁净完以后，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那条路呢就是上行的路，那么那条路呢有一条路就从西罗亚池子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南门，就是整个圣殿的南门，从那里又进到圣殿，所以很清楚的。所以那条的路呢乃是当你要到耶路撒冷要朝圣的，你一定要经过一条，先到西罗亚池子先接近，然后慢慢的你就一路上就往上走。那么现在考古学家也找到那条路，就非常有意思，我们有的人已经去看过了，不只看到西罗亚池子，而且我们 也走那条路，那条路很有意思，那条路呢它这个阶梯不是都是一样长的，不是，它有的短一点，再等一点长一点，再等一点短再长一点，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跑的，你看见吗？所以当你去朝圣的时候，你特别唱上行诗的时候，你看你走的时候都这样，一会儿长一点，然后一会儿短一点，然后再长一点又短一点。那么不止如此，你一直快到圣殿以前，他们叫做什么拉比的阶梯，那地方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从西罗亚池子那里一直到圣殿，到圣殿那么去朝见神以前，你看见每一个人要来朝见主都一定要走那条路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现在那条路其实就是当时那个瞎子走的路，瞎子呢他刚好跟朝圣的人方向是刚相反，意思是说你只有眼睛被开启了，如果你眼睛真的开启，为什么主要叫他往以西罗亚池子去？西罗亚池子什么意思？是风开解，他岂都不懂什么意思，他岂都只知道说现在他用泥这个抹了泥这个抹了唾沫涂在我眼睛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现在告诉我的西罗亚池子，我去洗，我一回过头，结果眼就得了一只了。所以我们叫主开的眼睛呢，只是开始，主开的眼睛要叫他从此要走一条路，那条路什么？那条路就真正，因为你知道瞎子不能到圣殿去的，你看见了，瞎子有瑕疵的他不能够进圣殿，但眼睛开启了他不再做乞丐了。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他眼睛所以被开启的目的什么？目的他能够怎么样？能够去朝见。所以你看哈，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章是怎么说的？约翰第九章告诉我，主耶稣说，那你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去洗，所以他就去了，结果呢他就眼睛就开启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眼睛开启呢？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这个也读这个三十五节，记住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能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么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哪里，但大部分主耶稣在圣殿。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好且告诉他们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反而瞎眼了。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多半是在圣殿，因为他们要找主耶稣的毛病，而且现在看见呢，这个瞎眼的居然跑到圣殿里面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吗？所以现在你明白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叫他往西罗亚池子去？你开了眼以后，你就不一样了。本来你是瞎子，本来你不能朝见神，本来你是瞎子，本来呢，你根本在圣殿是无份的。但现在有一条路，那些人怎么到神面前，你也怎么可以到神面前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主在这个瞎眼子身上所做的，绝对不光是叫他眼睛开就完了，不是光是医治他的病就完了，没有，因为主要借着这个故事让法利赛人看见说，他的确是基督，他的目的他的使命就是开人的眼睛。那么谁是瞎眼的呢？主要开的眼睛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这些人。所以主告，所以他那个法利赛人听见这话，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你看见吗？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主耶稣说的话当然是反话，他们应该听得懂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弥赛亚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开人的眼睛。要开谁的眼睛？专门开像法利赛人就不信的人这些眼睛，因为世上的神把他们眼睛弄瞎了，所以我们的主要开他们的眼睛。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主叫他到西罗亚去洗。西罗亚什么？西罗亚就是西安的意思，是西安的池子。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西安的池子什么意思，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整段的故事。他们既然西安的池子表示从这里开始就是西安的大道，就可以一直去朝见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懂了为什么我们主在这里医治了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么当你读到约翰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你所明白的不只是光是主开他们眼睛而已。主开他们的眼睛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叫，目的什么的？目的叫他现在眼睛开了以后，他知道说本来那条路是跟他无关的。我们从前瞎眼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路，但眼睛开启了以后，这一条路那条路能把我们带回，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你看见吗？结果主就遇见他，没有错。你只要到圣殿你就遇见主了，你只要来到圣殿你不可能不遇见主的。结果呢，他这个主耶稣问他说，不，主耶稣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感谢主。这就是最后的目的了，你看见吗？他对撒玛，他对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很生气，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才是他们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开这个人眼睛的目的是要叫他来跟从他。虽然被赶出去的学生不能告诉先生，结果你看主遇见他，主遇见他的时候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呢叫我信呢？也是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最后他不只相信，而且他真正敬拜我的主。所以这是主开的眼睛最重要的目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今天我们怎么能敬拜主？明明告诉我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只有一个眼睛被开启的人才是有真正的敬拜。所以这什么意思？因此，所以现在我们从主耶稣医治这个瞎子的故事上，我们就晓得这个瞎子所显出来只是病状，不是病源。瞎子给我们看他从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但是为什么从生下来是瞎眼的？因为他从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从一生下来他就不认识神。他从一生下来世界上的神就已经弄瞎了他的心眼。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他的病是比他表面的病要深得多。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他不只救我们做罪人，不只救我们这些罪人，做罪人的救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如果是弥赛亚，是基督的话，弟兄姊妹，他更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这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许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只要我们罪蒙拯救就好，只要主耶稣做我们救主，只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悲惨的境遇就好了，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但是很明显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说，其实呢，主真正要做的是十字架做的。他前面所做的不过是他的病状就是了。不错，这个病会有温度，所以把它降温度。这个会叫他喉咙痛，那么现在叫他头不痛。但是你就是把病状弄好了，你没有摸到病源。主耶稣来的地上，他一定要探到本源，他一定要探到根子。对，所以那个根什么？那根就是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说我们的主的目的开人的眼睛，最后叫我们在他面前能做一个敬拜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敬拜。很简单，为什么不能敬拜？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器官，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专门为了敬拜来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呢，当初神把它放在我们里面是叫我们什么？叫我们能看见神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说我们眼睛瞎了，眼睛还在但是看不见，所以就证明说那个器官还在但是看不见。所以明白吗？所以瞎眼为什么是瞎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 主就借着这个生来是瞎眼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瞎眼。那么这个故事怎么回事呢？我想很清楚，你记不记得当人堕落以后，当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亚当伊甸园告诉他说，你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日子必定死。结果呢，我们看见说，结果果然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那天果然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死了呢？死就表示失去功能来说，死就表示和生命隔绝来说。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今天我们怎么能信神当初创造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明白了，原来神呢创造好先替把亚当创造好一个身体，是泥土造的。好，然后呢，因为是身体，所以他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都长在那里。但是问题就只是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神呢就吹气在他的鼻孔里面，所以呢，就神就把他的生命，他的气就吹在他的鼻孔里面，那么神的灵呢就进到人的里面，结果呢，神的灵和人和神的灵呢，结果神呢，他的灵就在人的深处去造这个东西，造个灵，灵就是人的最深处，所以主耶稣才说，人今天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个眼睛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看见神。所以如果呢，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有的眼睛就开启了，就看见了，你明白吗？结果呢，很可惜。那么人造好了以后，那么这个灵呢，神所创造在我们里面的灵和我们的身体呢，结果就发生作用。这个作用的结果就产生第三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是我们的思想、情感的意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从此由亚当变成活的魂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本来身体是死的，结果神的灵进到他里面，就创造了灵在里面，然后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体一结合，就产生魂出来，然后有思心思情感跟意志。好了，然后神就把我们放在伊甸园，伊甸园里面你看见有果子，为什么有果子呢？因为每一样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所以我们身体需要什么？需要在伊甸园果子里，伊甸园里面许多的果子。但是呢，我们不只有火身体，我们还有魂，所以为个魂，魂也有食物的。那魂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是魂的食物。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你看神把一个生命树果子放在里面，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最后那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的灵也需要食物，就是我们的灵好像胃一样，外面的胃怎样需要食物来填满它，我们深处也需要食物来填满，那就是我们的灵。所以那个灵呢，乃是和神接触的一个器官，很清楚的。所以什么时候，那么我们的灵里面是空的，我们这人就觉得很虚空，觉得好像填不满一样。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说，如果我们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好了，这个生命树果子有两个作用，第一，当然叫我们的灵得到保住，然后呢，我们的魂就受了我们身灵的约束管制，然后也同时也得着生命的喂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的灵跟魂就同时长大，不过在这个情形下，这个魂呢是受灵的约束，它的长大是完全合乎比例的。但很可惜，结果神说那个树上果子不肯吃，那个知识善恶树果子不能吃。为什么？因为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是为着我们的，不是激发我们的魂的，是激发我们魂的意识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的身体是感觉这个世界的器官，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世界存在？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存在呢？所以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我会思想所以我存在。那么这其实不止我思故我在，我爱故我在，我选择故我在，所以我们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那么就证明我们找到我这个我了。所以小孩子刚刚起头对自己没有感觉，慢慢慢慢他就会发现他自己的我存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感觉自己器官存在是什么呢？是 我们的魂，但是现在这个魂需要激发，它需要喂养它，否则它浑浑噩噩。你看呢，人没有堕落以前就是浑浑噩噩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羞耻，他对自己没有自觉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这个魂需要激发的。好了，所以神的目的很清楚，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结果呢，你看见人反而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么悲剧呢，结果就发生了。那么你注意啊，圣经怎么记载？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呢，圣经告诉我们，夏娃看见那个食物啊，很羡慕，好做食物，所以你看他眼睛看见了，所以那个看见是外面的眼睛，所以有一副的眼睛是外面跟身体有关系的，很清楚。所以就是那个眼睛叫他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外面的眼睛对于整个的世界 80% 的资讯我们都能得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眼睛开着，我们外面身体眼睛开着，对我们对于这个外面的世界外行的正在内行的。但是现在呢，主的意思是什么？主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结果我们灵就充满，就被激发了。那么灵被激发以后呢，那接着那弟兄姊妹，在圣灵的管辖底下，在圣灵的管辖底下，那么你看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识就正常的发展。所以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也知道，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当然从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所以这个知道善和恶是在完全在神生命的管辖底下，不是独立的，不是完全不是独立的。但是很可惜，不是吗？后来人堕落了，人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他们眼睛明亮。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眼睛是什么眼睛？这个眼睛当然不是外面的眼睛，他已经看见好多食物了。所以可见呢，知识善恶树会叫他们什么？外面叫他们魂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看见那个生命或是我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就激发了里面魂的作用，然后他开始思想，开始思想，然后开始感情感，然后还有动了，还有用他的意志。那么第一次因为这个缘故，忽然就激发他的自我意识。他本来赤身肉体没有感觉的，或者没有感觉的，但现在发现什么？自己赤身肉体，所以他们对自己就充满了自觉，因为自觉的缘故，他们赶快用无花果树希望能够遮盖他们的羞耻，宗教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清楚了，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懂得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说亚当外面的眼睛，大概亚当还活了900岁，所以大概除了最后几年白内障之外，那大概我猜那时候没有不开刀的嘛，所以大概他800年都是眼睛是明亮的。但是最要紧就是他一堕落以后，他魂的眼睛完全明亮，他认识。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都是我的主张，我的看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都是我来做中心，我是最重要的，我是不能碰的，我是不能受伤的，我是最骄傲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个知识善恶树在我们里面培养的结果是什么？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眼，这个我们魂的眼睛要开启，所以我们对自己认识的。而且从此以后呢，不光眼睛明亮了，而且自我迷恋了。你看看很多人，你看看从他身上有很多的表现证明他是自恋狂的，他爱自己爱得不得了。你看见密密麻麻的照片，一群人在那照片，他一眼就看到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今天全世界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行的就是我这个人，你看见吗？我这个你不能讲一点，你不能稍微讲一点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人堕落以后，当然从此就自我做中心，然后很明显的就吃了，所以现在就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他当然慢慢追求，他就有最高的知识。那么最高的知识什么？就是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但是很可惜，他已经离开了生命树，他已经离开了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开始向神独立。那么这就是人堕落的历史，不是吗？但是不要忘记，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什么意思？那很明显的指着我们的灵，神本来这个灵乃是叫我们感觉神器官的，借着灵，借着我们外面的眼睛，我们能看见外面的世界， 是借着灵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认识神的世界，让我们认识神。但是很可惜，因着我们堕落犯罪，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我们眼睛瞎了，真正最里面的眼睛完全瞎了。你明白吗？眼睛还在，但是完全看不见。所以圣经说是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从开始，从一生下来我们就是瞎了。因此一生下来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根本不认识谁。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器官已经失去功能了。你看一个瞎眼他看不见，你看今天一个外面瞎眼人，他80%的资讯不知道，他仍旧可以靠着摸啊，其他只知道这个世界20%如此而已，他的世界不是完全。所以一个人眼睛开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对于那个世界80%他完全清楚，这完全靠我们的眼睛。同样的，今天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所以你看为什么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呢？很清楚，因此就是因为先有生命然后我们才看得见，先有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基督的世界，才能明白神的国，才能明白神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如果你把这个眼睛弄瞎了，那就表示说我们对世界的事情带行的，你讲的世界头头是道，我们大概都喝了这世界的水，我们也都有一些成就。弟兄姊妹讲外面我们什么都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最多什么是外面的眼睛，最多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很丰富，我们的学问也很高，我们的地位也很崇高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我们慢慢把我们培养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尼哥底母一样，是个尊贵的人，是个尊贵的义士，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仍旧是罪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证明什么？证明说我们外面的眼睛，我们魂的眼睛开启了，但是我们里面眼睛是瞎的。所以弟兄姊妹，主来到地上，主钉十字架，他不只是要拯救我们，叫我们不犯罪。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做我们的救主已经太好了，但是不，主要医治我们这个瞎眼。一个眼睛瞎了，我们根本不能和神来往；一个耳朵聋了，所以你听不见音乐；一个耳朵看，一个眼睛看不见，所以你看不见这个花花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人对神是完全外行的？因为他里面的眼睛没有开启。所以他真正里面的眼睛开启，真正灵里面的眼睛开启了，那弟兄姊妹他才开始认识神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呢？希罗亚池子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忘记那条路从圣殿一直到希罗亚的路，但是希罗亚到圣殿那条路就是上行的路，就是一直到神面前那条路。所以弟兄姊妹，开眼睛只是过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以后，我们就能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等到眼睛看见了以后，弟兄姊妹，结果就像那瞎子一样能够拜主耶稣。那敬拜不要忘记，本来从前也拜，很多人都拜偶像，但是他们没拜到他们的神呢。我们说我们看见了，我们说我们看是看了，但有没有看到？听有没有听到？我们敬拜有没有敬拜到？那么是不是敬拜到，完全看你的器官用的对不对。你想你用眼睛去看声音，当然看不见；你用耳朵去看去听颜色，当然不行。所以器官一定要对。所以我们生来就是瞎眼，所以外面的是在行的，关于身体的，关于精神的我们都讲的头头是道，但对属灵的呢，我们完全外行。所以我们是瞎子，如果主要得着我们的话，弟兄姊妹，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主弥赛亚。所以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主来到地上做是基督的话，他不止拯救我们不再做罪，他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他开好了以后，我们病怎么好开好了，我们到希罗亚池去洗。希罗亚池代表什么？是顺服。从那个地方开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此以后我们眼睛开启以后，你就能越过越认识神。起头已经不错了，你看他能够 告诉他能够告诉法利赛，他们教法利赛人说，他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你看见吗？这个实在是这个是了不起的话，他现在能够解释，从前他不明白，那现在神开他的眼睛。你看，你就基督能开你的眼睛。那开眼睛的目的是什么？开眼睛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对于这个本来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我们就对自己充满了自觉。那么吃了生命树果子，眼睛开启以后，我们对于神就充满了自觉。你看见吗？我们能看见神的美丽，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能常常在幔内，常常与他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看得见，这是个可以经历的，这个不是光是道理而已。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这里开了这个人眼睛，目的什么？目的就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主在十字架上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主在世上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眼睛开了。好，我想我们好不好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那我希望十分钟大家伸一伸懒腰，稍微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因为我们时间并不多，所以我们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